那我们继续来谈第三十七章，三十七章开始就是谈约瑟啊的事迹，当然也包括雅各。我们看三十七章的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二节，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希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三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四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啊，这一段记载很明显的，什么叫做偏爱？我们一般来讲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们一般来讲会讲说，父母对儿女的爱是一样的，因为每一个孩子有不同的一个发展，一种成长，但是父母会按照儿女的成长、儿女的需求来照顾他们。相对的，对儿女的立场来讲，有时候会认为说爸爸妈妈不公平，比较偏爱哪一个啊？这是我们一般常态。但是从这里的记载是又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原来约瑟啊，那原来雅各爱约瑟过于爱其他的众子，这个就很严重的很明显的一个偏爱。那圣经有解释为什么雅各会偏爱约瑟呢？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啦。那话又讲回来，那便雅悯呢？那便雅悯呢？那后来我们从便雅悯跟约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表现，其实约瑟真的是比较得人心呐、大家讲听开了，因为约瑟这个人我们光从这几节就知道了，他是蛮正直的，他是蛮正直的一个人，他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很清楚的这个是也是雅各喜欢约瑟的一个原因之一。那这里刚开始就介绍约瑟跟其他的哥哥们在一起，那其他的哥哥们呢？会做一些恶行做一些恶事他就一五一十的向他爸爸告状告状比较难听的，就是向爸爸报告说哪些哥哥做哪些不好的事，因为这一点所以这些哥哥们呢，其实就比较恨他了圣经讲。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哥哥们呢，就比较不喜欢他。再来，也因为爸爸比较偏爱，所以哥哥们呢也恨约瑟，恨到什么程度？就是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不跟他说和睦的话呢，也是就讲话不是呛他，就是讥笑他不好好的跟他讲话就对了。那这些哥哥们呢？不好的哥哥，其实圣经是这么写的他说，约瑟常常与庇拉、希帕的儿子们在一起，特别强调这两个使女所生的孩子这两个使女所生的孩子，他们的恶行他们的恶行，那报给他的父亲这个是背景了就是。首先，一开始就介绍约瑟这个孩子的一个状况，还有介绍雅各跟约瑟的一个互动，跟雅各跟其他孩子的互动，他有相当明显的不同。那我们看第五节，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愤恨，越发恨他。六节，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七节，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八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这个两个恨第三，第九节， 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十节，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十一节，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好，这一段话很精彩。四节之前，第四节之前，圣经就已经讲说，所有的兄弟，兄弟们恨约瑟，不与约瑟说和睦的话。这是第一次的写的恨。第二次的恨，第二次的恨，第五节，因为他将梦告诉他哥哥，他哥哥就越发恨他。第三个恨，就是第八节最后，梦讲完了之后，他们就越发恨他。这个是他做的这个梦，对哥哥来讲是很嫉妒的。因为圣经有讲，到了第十一节，他哥哥们都嫉妒他，恨他，然后嫉妒。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我们嫉妒一个人，然后我们就恨他，嫉妒一个人，然后就恨他。那恨，圣经讲恨人的就是杀人，所以这种灵修是需要的。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灵修，因为圣经就是这么写，这个就是人性啊，人性就是为这个样子。因为约瑟的表现，如果以一般人来讲，他真的是比较耿直的一个人，这是第一个。所以一般长辈对这种孩子会比较喜欢，所以惹来兄弟们的嫉妒。第二个，约瑟连续做了两个梦，而且两个梦的内容都是他高高在上。这个光这个梦就有两点要讲。第一点，对这些兄弟们来讲，他们会认为说，哎，奇怪咧，那约瑟怎么会常常做梦呢？而且这梦是异梦哦，他不是一般的梦哦，他是异梦哦。以他的内容来讲是异梦，不管你信不信，不管这些哥哥们信不信，其实他就是做异梦啊。说为什么哥哥们后来会嫉妒，因为从他的内容来讲，哦，这个梦还是蛮特别的，是个真的是个异梦，所以是嫉妒嘛。第二个，梦的内容是后来所有的兄弟的发展是他最好，简单讲是这样啊。后来兄弟们的前途发展是以约瑟最好，当然那个时候大家都小孩子嘛，都孩子嘛，最多是青少年嘛，最多是二十几岁嘛，你以这个圣经讲他十七岁嘛，他十七岁，所以他哥哥们也多不了他几岁，如果多十几岁了，多十几岁也差不多二十七三十岁以下。那约瑟在这个时候已经知道我们兄弟未来的前途是如何了，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状况。那当这个事迹让我们知道，原来啊，约瑟做了这些梦，他当然以小十七岁的年纪来讲，他当然是很高兴了。他说，哎，很奇妙的，我怎么会做这个梦呢？他的反应是，因为圣经没有讲说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只是很高兴，很奇妙，很新鲜，说，哎，我怎么会做这种梦呢？他也没有想太多啊，没有说，哎，我以后真的是要做你们的领导者，我以后一定是在你们之上，高高在上，因为他没有这么想嘛，因为没有这么想，他很自然的讲出来啊。但是比他年纪大的哥哥们就听了，在听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第八节说嘛，难道你要真的做我们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讲的两个难道了，真的是这样吗？真的你是要当王吗？当我们的王吗？真的你真的是要管辖我们吗？对比较年纪大的那个哥哥来讲，他们听懂了，他听懂说这个梦里面的意义，梦里面的内容是这个，只是是不是会成真啊，是不是会成真，那就要看未来嘛，因为这个 不是马上可以成真，那是这是未来性啊，那也是因为未来性，所以大家就有得猜了嘛。时间还没有到，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般的梦，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你约瑟乱七八糟乱讲啊。但是约瑟认为是，哎，我没有乱讲啊，我也没有乱梦啊，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梦啊，所以这两个梦都是一样哈，都是它是高高在上的，包括第二个梦，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爸爸妈妈还有兄弟都向我下拜，哇，这个这一次连爸爸妈妈都进来了，所以连雅各都有话了哈，雅各就说了哈，雅各当他将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哈，第十节。中间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和 你的兄弟果然 要向你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爸爸刚开始听的时候就责备了，很不高兴了，就 跟他责备说，乱讲，不要乱讲，怎么可能 我爸爸跟妈妈还有你的兄都比你大的兄弟向你下拜呢？以当时雅各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梦的内容之后，他马上有一点发飙了哈。可是发飙之后，十一节，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以约瑟平常的表现，雅各很清楚，约瑟这个孩子不会乱讲话。那既然不会乱讲话，可是他又讲的跟真的一样，那可是这也是未来性啊。所以到底还是爸爸嘛，立场不一样，关系不一样，所以自己的孩子，尤其是自己最疼爱的孩子，他自己最疼爱的孩子所说的话，他当然是要参考用，他当然不能把他一笔勾销，他不能那么简单就说那是乱讲的。所以对雅各来讲，他是存在心里的。可是对这个约瑟来讲，他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经验哈。在十七岁的时候，他就做这两个梦，他是一个经验，也是一种体验。但是这个体验什么时候才实现呢？我们大概可以先看哈，后来这个话真的是我们所谓的未来性，它真的有未来性哈。我们先请看。创世纪第四十二章，创世纪第四十二章第九节，四十二章第九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好，看到这里啊，当遇到饥荒。雅各叫他孩子去埃及抵粮，很恰巧，当然不是很恰巧，这本来事情就是这样演变，来到他遇到约瑟，因为约瑟在当宰相。那约瑟呢，一眼就看出这十个兄弟就是他哥哥，所以第九节说，约瑟就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他想起那两个梦之后，然后就开始采取另外一个措施，他就是要做一个验证，验证为什么他讲你们是奸细。所以我们到二四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再好好的说明。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创世纪三十七章，约瑟所做的这两个梦有没有实现？有。这个十个兄弟有没有跪在他面前？有没有服务在他面前？有。所以这个梦是经过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就实现了，十七岁嘛，三十岁当宰相，七年的丰年过去了，十七岁到三十岁十三年，再加七年就二十年，七年的丰年嘛，现在是荒年，七年荒年，所以至少二十年了，所以超过二十年的年代，他们第一次见面，而且约瑟穿的是宰相的服装，他当然兄弟们当然看不出来，可是对约瑟来讲，他看得很清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兄弟站在十个哥哥站在他面前，他很清楚，所以这个梦实现了， 那后来我们从诗篇也看到约瑟，其实他对这个梦，对他以后的成长背景来讲有绝对关系。我们看诗篇105篇，诗篇105篇16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第7节，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18节，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好，先就看到这里就好了。在诗篇里面强调是什么？这件事情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因为从创世纪第15章我们就看到了亚伯兰要跟神立约的时候，亚伯兰他准备了几个东西，那一次他就沉睡了，沉睡之后有大黑暗来了，然后就有声音告诉他，你的子孙要寄居在别的地方400年，到第4代才会回来。这个都是神的应许，早就说好了。所以这件事情谁去完成？约瑟。所以这里讲嘛，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被卖为奴仆，然后在那边受尽一些委屈。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就是约瑟，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他真的当宰相了。所以他真的当宰相之后，他整个观念就不一样了。这为什么？因为他就印证了他所听到的这些啊，他所梦见的这两个梦，印证了，再来印证祖先跟他讲的这神的应许。祖先以当时的年代来讲，神的道理、神的律法是口传，一代传过一代，所以亚伯兰所遇到的这个梦，讲给以撒，以撒讲给雅各，雅各要讲给约瑟听，就是一代传给一代。所以，其实约瑟为什么被卖到埃及之后，还是那么安然？为什么那么安然？那真的他们那么安然吗？也没有啦。因为当九正被救出来之后，他也交代九正一定要在国王面前讲好话，希望他能够释放他，让他回到他的故乡迦南地。可是偏偏就没有了。为什么约瑟在那个时候那么急呢？所以人就是这样，其实还是痛苦的啊。虽然被卖到埃及，好像一切所做的都尽都顺利，可是对一个年轻人来讲，他其实他的期待是什么？回家最好啊！你说在外面多好，还是回家比较好啦？所以他还是蛮期待回家嘛。可是他又做了那两个梦，他又听长辈跟他讲的那一些神对他们的应许，所以他总和这些，他就有忍耐的力量，忍耐啊，还有坚持的一个毅力。这个跟他所接受到的信息是有绝对关系的啊。这个信息就是两个，一个神的应许，第二个就这两个梦。所以这个两个梦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虽然经过了超过20年了，其实对他来讲还是蛮清楚的。所以我们还是看回来创世纪的37章这一段，第11节说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了，这是绝对的嘛。所以当爸爸的人他会想说，这件事情我儿子既然不会乱讲，那可是这个梦是太超过了，以一般常态这 太超过了，哪里有爸爸妈妈 跟孩子下拜的，这个怎么想都不通了。所以对雅各来讲，他听了这个梦的内容之后，其实他是两难的，两难，不信也不可以，要信也奇怪，对他来讲是两难啊。这表示说这个梦的真实性，这个梦的真实性真的是以当时来讲很难接受，但是偏偏呢，这种很难接受的 这种梦有时候是就是因为以后要发生大事，也是让你意想不到的事实会呈现。当然这是未来性，未来性也就是这种未来性相信的人其实是不多的，是不多，因为这个未来性还要依据嘛，要时间考验，而且还要依据，你凭什么这样讲？那如果他能够提出证明说这是异梦，如果能约瑟能够提出这是异梦，有力的证据，那当然他就那这些梦来自神，那我们没有意见啊。问题是谁会想说他是来自神的？那这个是不是来自神？绝对是来自神，只是以当时的这些兄弟，以当时的雅各来讲，真的是不可置信。好，那我们下次再继续来探讨，一起默祷。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的真理。我们要从创世纪37:12开始。我们看创世纪37:12，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13，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14，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15，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16，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17，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丹。这一段就是要介绍约瑟他的人品，他的人品。第一个，因为他是爸爸所爱的，所以当牧羊这个工作是在外面，危险性比较大，所以雅各因为爱他就把他留在身边。第二个是因为哥哥们对跟约瑟也不是相处得很好，所以如果跟哥哥们一起去放羊去牧羊，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雅各也不让他去。但是哥哥们出去放羊，因为都是一段时间才会回来，那这段时间对身为爸爸的会有一些担心，所以他才想说叫约瑟去拿一些东西，去看望他们，探望他们，看看人怎么样，羊怎么样，他就去了。那约瑟呢，二话不说，爸爸怎么交代他就怎么说，所以圣经就特别这么记载，他说我要，雅各说我要打发你去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意思说我去，尽量吩咐爸爸，你尽量吩咐，不管这个距离有多大，多远。其实如果你看后面圣经的那个地图，它有个比例，从希伯伦谷往示剑它有一段距离，再来从示剑到多丹又有一段距离。我后来发现他大概走了算大概要100公里的样子，我大致上这样衡量了，他走了很长的一个时间，一段距离了。约瑟为了要完成爸爸的交代，为了要完成爸爸的交代，当然在这中间，在中间15有这么记载，约瑟在田野走迷了路，又走迷了路，就走了一些冤枉的路啊，所以他从出门一直找到哥哥是有一段时间的，圣经也讲，圣经就这么讲，他走迷了路，那有一段时间。那本来他爸爸的意定就是说，你从希伯伦到示剑距离不是很远，你就去看看就回来，没有想到他走迷了路，当他去到示剑的时候，他们又不在了，后来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们已经在多丹了，所以他赶快跑到多丹。所以从这个记载我们要强调，就是约瑟这个人品，对爸爸尽孝，对事情尽忠， 对哥哥们友情，友情啊，有亲情啊，兄弟之情嘛，没有说，哎啊，哥哥们他平常对我，都不讲好话，不讲跟我讲那个和睦的话，那找不到最好了，找不到赶快回去啊，跟爸爸报告说啊，对不起，找不到，我到事件找了老半天找不到，所以我就回来了。如果我要应付，如果我要敷衍，就是这么简单啊。可是约瑟这个人很正直哎，没有呢。爸爸所交代的事情要把它完成，哦，不管现在发生什么事，迷路了也好，他们已经移帐篷也没有关系，他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可是偏偏呢，咱们中高的公啊，就是他这么忠心哦，去了就被害了，当然没有被害死啊，就被害了啊。那这一段是要讲他的约瑟的人品。那18节呢？我们继续看18节，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本来他们的用意是要害死他呢，不是要害他而已呢，要害死他。哦，当然比较会有这种意见的哦，大概是使女的儿子，他们会对他比较有意见，因为后来我们发现。犹大也好了哈，流便也好了，其实他们就没有这种心要把孩子害，把弟弟害死啊！我们先看一下好了哈。21节，流便听见了，就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不可害他的性命。先看到这里，再来我们看啊，这个是流便的哈。再来我们看26节。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27节，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他了。所以，同样这些兄弟哈，圣经是没有明讲了哈，但是从前面的一个记载，这些使女的儿子们对约瑟的意见比较多。对约瑟意见比较多，那你看流便老大是大哥嘞，犹大是老四这些孩这个是利亚哈，这两个都是利亚的孩子哈，利亚所生的孩子，老大跟老四，他们对约瑟的意见就没有那么多了，有意见了，但是没有那么多，所以当他在约瑟在旦夕之危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比较会挺身而出，他们有。流便是完全要救约瑟了哈，流便那犹大呢是想说，纵然要把他害他，也不要把他害死嘛，要害他可以，但是不要害死这是犹大当时的一个观念。我们看19节，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20节，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我不晓得这谁提议的哈，因为圣经讲19节，彼此说了，那个做梦的来，我们把他杀掉，看他的梦怎么实现。所以其实他所做的这两个梦，告诉他的兄弟，难道兄弟没有将这两个梦放在心上吗？有，不但有而且是终身记得，终身哦，终身记得这两个梦。其实这两个梦是约瑟做的，可是因为他讲给他哥哥听了，那哥哥们也将这两个梦永远记得。所以他们永远都有这种梦魇的，这种梦魇很可怜呢。嫉妒，你看嫉妒恨，谁比较倒霉？嫉妒的人比较倒霉，恨的人比较倒霉。你被恨的人，你被嫉妒的人，有没有少一块肉？也没有呢。有没有比较吃亏？也没有呢。这种嫉妒你的人、恨你的人，不跟你说话，有什么关系？没有说话就算了，不是吗？痛苦的是谁？是他嫉妒你的人痛苦啊，恨你的人痛苦啊。你会痛苦吗？你不会痛苦啊。像约瑟一样，约瑟会痛苦吗？会说啊，哥哥们嫉妒他，他就很痛苦啊；哥哥们恨他，他就很痛苦。没有啊，恨是你的事啊，我又没有恨你，我又没有嫉妒你们。所以这些人因为嫉妒，所以圣经讲的没有错嘛，嫉妒就恨，恨就怎么样杀，所以这样没有错啊。新约是这样讲，旧约就这样，实力就跑出来了吧？嫉妒他就恨他，恨他就杀他， 所以他们就要把他杀掉，看他的梦将来如何，嫉妒嘛。21节，流便听了就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流便老大嘛，大哥，所以这个时候那大哥是有大哥的形象哦，真的是大哥哈、哦。他说不可以哦，我们不可下手害他啊。22节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那流便呢，在情急之下哈，情急之下，他为了要跟所有的弟弟说明啊，第一个先不要杀他，把他丢在坑里就好了啊，不可害他。他的目，所以圣经有讲，圣经将流便的用意哈的意思讲出来了。他说我们不要害他，丢在坑里就好了。圣经说啊，他的意思要把他救出来，交给他的父亲。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从这件事情来看，流便他真的是蛮有爱心的哈。可是相对的35章里面记载的，他跟用我们的话来讲，跟阿姨的哈，跟阿姨这样同床，这真的是我们不晓得啦。一个人哈，有时候在某些方面是表现的是比一般人强，可是在某方面就表现真的是太烂的，太贱的啊。所以流便在那种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啊，不好的。可是在兄弟之情，他是表现最好啊，在这里他是表现最好啊。而且在这个当下，他是大哥，他是老大，他是大哥，所以他几乎都是爸爸的嘛。他是以爸爸的身份，他照理来讲要以爸爸的身份站出来。那我们不晓得啦，如果我们是用猜想的，如果说我是大哥，我今天是流便，难道我不能下达命令吗？哪一个敢动手，不要跟我乱来啊！我们的亲生兄弟怎么可以随便把他害掉，把他杀掉呢？乱来，你大哥难道不能讲这种话吗？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其实有时候我们从后面由流便的表现，他真的是很好了。当我们看到那个到42章的时候，43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流便真的是不错。可是流便就少了那么一点点力量。为什么会少了那一点点力量？跟他雅各的妾同床有绝对关系。人一旦做错了很重大的错误了，其实没有力量，很自然就没有力量，没有生命力了，你就没有生命力，就是你讲话没有用啊。如果你今天老爸老大在这个节骨眼讲要救约瑟的话，你看他还是不敢讲啊，他不敢呢。你是大哥，你怎么不敢讲？你可以讲话，你为什么不讲？说他只能偷偷摸摸暗中来救约瑟而已啊，他只能做这样，他难道不能光明正大吗？那为什么他不能光明正大？人哦，做错一件很大的错误，他的生命力整个都消失了。这个时候的流便叫生命力消失了，因为他不敢 明目张胆说放他走，因为你这样讲说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是什么？那些弟弟会说你是什么东西啊，你以为你是圣人啊？你比较爱心是不是啊？我们就比较残忍是不是？那就没得讲了嘛哈。他反而会被侮辱啊。那问题是很自然，其实他还是可以反驳啦，如果我是流便还是可以反驳嘛。反驳说我错了，这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我们现在针对约瑟是另外一件事情。你流便可以大可以把它区分啊，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区分？这么很明显就是生命力没有了嘛。你生命力没有，你就不敢，你不敢这么做，你也没有办法想到这里，所以你只能暗中救他。那暗中救他会不会成功？不一定啊，不一定会成功。后来我们发现没有成功嘛，所以没有用啊。我们看23节，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24节，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照理来讲，坑里面是有水的，所以还算不错了哈。 把它丢在没有水里的坑里面，不然里面如果有水又湿哒哒的，那真的很难受哦。所以他们还是把它丢在一个比较，算是比较可行的一个坑里啊。这是后来他们的处置。25节，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好，首先声明，以实玛利人哈，其实这些人就是生意人呐、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叫做贸易商啊，贸易商。所以他们要从埃及，从埃及带东西。到迦南地也好，是到更北部的地方去做生意，然后从那边又带东西来到埃及卖，所以他们带的什么东西？乳香、没药、香料，这里是什么东西？这是以色列的东西啊，迦南地的东西啊。所以这些人是做埃及跟迦南地的生意，这贸易商就是这样啊，从这里从埃及带埃及的东西卖到迦南地，从迦南地的地方东西带到埃及去做生意。他们现在带这三样东西，这迦南地的东西，说他们要去埃及的。26节，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了。说后来在犹大的建立之下，卖给以实玛利。如果单纯从流便跟犹大来讲。流便还是比较爱心，犹大，你用这种建议把它卖掉，没有错啦。他解除了一个化解一个危机啦那个危机就是约瑟要被害死，本来约瑟要被嘛，兄弟们的意见是要把他杀掉。那犹大呢，想说把他卖掉，至少他命还存留。流便呢，纯粹是把他救回去。你看10个兄弟有3个意见。10个兄弟，3个意见，所以这一对兄弟本来就是这样乱七八糟，但还好了在不管这10位兄弟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做法是什么，绝对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为什么这个3个意见后来会以犹大的说法做法为主呢？后来为什么把它卖掉，命没有被？没有被杀掉，也没有救回去，偏偏就是犹大真的建立成功，被卖到，因为这个是在神的手中啊，神本来就是这样安排啊。当然以犹大来讲，他当然不知道嘛，不知道说神原来是借着他来完成这件事情，他不知道了，那没有说因为犹大把他卖掉，犹大就有功劳，没有，这个跟你有没有功劳没有关系，这个是你还是要受。你是该受审判还是要受审判？因为你的动机是要把它卖掉的。28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克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卖到埃及了。好，特别讲卖20舍克勒，很少钱，很少钱，所以他们。所以这些兄弟尤其是犹大，他把弟弟卖掉，重点不在钱，重点不在钱，重点是卖掉，重点是不要害他的命，至于卖掉之后就离开我们就好了，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没有约瑟了，就不会再听他向爸爸报告我们的恶行恶状，把他卖掉以后就不会再听到说，忽然有一天又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又做了一个梦了，你们要向我下拜，我告无不了不会的，所以他们解决一个麻烦了所以犹大以当时来讲，他是解决一个麻烦。29节，流便回到坑里，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31节，他们宰了一只公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32节，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33节， 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34节，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的多日。35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36节，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华。好，这一章最后就做一个结束，也做一个交代。他们卖给这个米甸人之后，他们第一个要处理就是怎么跟爸爸交代，所以就将把约瑟身上这件彩衣染成用公羊的血把它染成血衣，然后打发人先送回家，打发人先送回家，表示说我们回来的时候，回城的时候，在路上捡到这件衣服，那我们一看就很清楚是约瑟的，那请爸爸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是约瑟的。其实不用看了，怎么还要看呢？爸爸看的是一样，兄弟看的是一样，只是这件衣服，这件彩衣变成血衣，对爸爸来讲是噩耗，对兄弟来讲，血衣是一种证据，不是我们害的哦，不是我们害的，也是欺骗的证据，欺骗，说谎话的证据。所以同样一件血衣，它的在每一个人身上就不一样的意义了，所以儿子们为了要欺骗他爸爸，就用这种手段。那雅各真的被骗了，当然我们要再思考嘛，雅各年轻的时候他开始骗哥哥，骗爸爸，现在换他被儿子骗了。人生就是这样，骗来骗去啊，耍鬼诈嘛，所以这些孩子也是雅各的孩子，雅各会耍鬼诈，他的孩子也会耍鬼诈，所以老鼠的儿子也会打洞嘛，不是这样讲吗？所以什么人生什么人啊，所以后来他也是被骗了，雅各也是被骗了。那这些孩子呢，真的是老神在在啊，很笃定，心中笃定。所以当他们回来看到爸爸这么悲哀，圣经说儿子们还为他安慰了，35节啊，他儿女都起来安慰他，爸爸不要哭了，爸爸没有关系啊，人死不能复生了，爸爸啊，没有关系，你虽然死了一个儿子，还有你还有11个儿子啊，没有关系啊，哇，讲很多呢，可是雅各有没有听下去？没有，因为他已经他整个心已经被掏空了，他已经没有，已经失神落魄了，对雅各来讲，当时的雅各失神落魄了，所以旁边讲什么话他大概没有听到了，所以他也不肯受安慰，就是没有，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没有办法接受约瑟为什么不在了，对他来讲他真的是会很舍不得。为什么？他会想说，我今天如果 不叫约瑟去看，我今天如果不叫约瑟去做这件事情，约瑟就不会被恶兽吃掉了，他是这么想的呢，当然他不明就里嘛，其实不是啊，他约瑟本来就可以平安回来，就是偏偏被卖掉了啊，其实约瑟也没有死掉啊，可是他不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件血衣害死他的，害惨了，没有害死，害惨了雅各。所以雅各从那个当下一直听到约瑟在埃及当宰相，整个人才改变，很可怜呢，很可怜。我把它算一算，大概22年，大概22年。所以雅各被他的孩子被孩子耍了22年。22年之后，为什么22年？因为17岁被卖，30岁当宰相，所以13年，7年丰年，然后他的兄弟去的时候，那个他有跟他讲他有跟他讲说，现在荒年是第二年嘛，还有5年嘛，还有5年，所以算22年，22年他才听到约瑟还在， 整个人都苏醒了。圣经讲整个人都苏醒了，雅各啊，所以整个人都苏醒了，跟这里的整个悲哀着、哦、悲哀着下阴间，他说我悲哀的下阴间为他哀哭，哇，这两个强烈的对比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哦、雅各对约瑟的那一种在他的心目中的期待，在他的心目中的位置有多么重要，跟他生命一样。约瑟就等于雅各的生命，没有了约瑟，雅各大概也是成为一个行尸走肉的人、哦、当然感谢神了、哦、他后来是慢慢慢慢、哦、慢慢走出那个创伤，时间总是会疗伤的嘛，时间可以做疗伤用、哦、慢慢走出，总不能每天在那边哭嘛，哭到没有眼泪也是干眼症，也是麻烦的、啊。好，那我们37章36节，他最后有做一个交代，就是说米甸人把约瑟、哦、带到埃及，然后卖掉，卖给谁？刚好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瓦，卖给官员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那个奴隶制度、哦、奴隶就是奴隶，你奴隶是奴婢啦，仆婢，仆婢是要买卖的、哦、他没有人权，他被买卖。那被买卖我们 想一想嘛，官员要用的官员、哦、要用的那个仆人当然要挑选啊、哦、至少表面外表要看起来好嘛。那你想，我们想想看，约瑟17岁、哦、如果以39章那里说约瑟长得秀雅俊美，一表人才，身体又好、哦、身体又好，然后长得 又好看，然后年轻，所以难怪会把他带到官员的那官员、哦、这个波提瓦这一位官员、哦、能够选到这个约瑟。当然这我们以我们的立场来，以圣经的立场，当然这是神的安排、啊哦、因为他没有被卖到一般的家庭嘛、哦、或是一般的富有人家，他是卖到官员的家里，所以才有机会当宰相。好，那本来从37章36节要接到39章第1节，故事本来是这样，事迹本来是这样演变的，哎，很妙的、哦、中间差了38章，中间差了一个38章的一个记载。那38章记载什么？最主要是记载犹大，可是更重要的是记载什么？是记载他玛，记载他玛，就是记载犹大跟他玛的关系啊、哦、那我们可以看到37章到39章，其实这个是连接的，应该是这样连接，忽然中间有一个插，这个叫插曲嘛，中间有一个插曲、哦啊、那个插曲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哦、原来在雅各的孩子当中，犹大也出了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事件就把它插在那个插曲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先看38章、哦、到底犹大跟他玛发生什么事。